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圣经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在患难的过程中，我们的性格，我们的品格得以提升。忍耐是美好的品格，没有患难，忍耐我们是有只能很少的成分。在那更大的苦难中，有更多的忍耐，有更多的老练，有更多品格的成熟。有的时候一个困难临到我们，失业临到我们，或者是生病临到我们，很多人生不喜欢的事临到我们，我们今天看不清楚，但是不要忘记神在背后掌权。愿每一位遇见苦难的弟兄姊妹能够学习拿俄米，他说，神他使我受苦，我在苦难中，这神的权柄没有改变，神的恩典能力必然会在以后来扶持我。所以他还是要回到伯利恒去，他要去寻找神所赐的福。奥古斯丁讲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说，有的时候你看一幅图画，画家在画的时候，你看他画一个黑点上去，图画没有完，你觉得这个黑点没有意思，那为什么这边画个黑点？等到图画完成之后，那个黑点是非常重要，在这个图画的角色里面。今天神在我们生命中做工，正在完成美丽的图画，还没有完成的时候，你不明白黑点干什么，但是你可以感谢神，神啊，这黑点是你所摆的，将来必看见这黑点的功能和黑点的奇妙。当我想到拿俄米年轻的时候失去了丈夫，我就想到有一个也是年轻的时候失去丈夫，但是他却产生了一个坚忍的性格，产生了一个刚毅的品行。那么从他抚养儿女，代替爸爸的职责，常常脸上显出他的刚毅，显出他的恒忍，当然有慈爱的一面，有严厉的一面，争取奋斗的精神。那么这一个故事是什么呢？如果各位有机会经过纽约，看到这个自由像，这个自由像是一个夫人的脸面，你好好注意去看，应该可以看出他那一种奋斗不懈、刚毅不拔那一种的精神。为什么？因为这一个自由像的夫人的脸面是谁的脸面？就是那一位建筑工程师，建造这一个自由像的工程师的妈妈，她的丈夫很早就过世了，这一个工程师是寡母把她带大的。当她建造这自由像的时候，她就一直想，我要用一个最好的脸面来彰显出这个自由奋斗争取的精神。她想来想去，她说最好的就是我的妈妈，她是在那苦难过程成长，从她的脸上能看出这样的性格出来。各位以后有机会带朋友去参观的时候，希望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像，那里所带出奋斗，带出刚毅，带出忍耐， 带出一种特别的性质，从他心中可以彰显出来。苦难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苦难有神的美意，苦难我们要仍敬畏神，我们仍仰望神，仍等候神的恩典和怜悯的临到。同时拿俄米在苦难中，他真正做了很好的反省和改正。在近前的人心里，他常常要反省，要改正。我想当他在摩崖地碰到这一切的苦难，他反省的时候很可能会想到说，我们还是不应该离开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吧。为什么我那个时候同意我的丈夫来到迦南，来到摩崖地呢？摩崖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当以色列人出埃及旷野绕道，最后要进迦南地的时候经过摩崖，摩崖人是拜巴利的，拜巴利比尔，他们也拒绝以色列人走这个国王的大道，不让他们走，他们也是以后用计谋来吸引以色列人在石亭跟摩崖的女子犯淫乱，以后向巴利比尔献祭。摩崖地那里许多的偶像，我想当时以利米勒的确不应该去摩崖的，可以跑到十二支派其他支派地方去避难，跑到摩崖去是非常冒险的。那么当时拿俄米就同意了，就一同去到摩崖地。那他们到摩崖地是有一些不好的结果，因为以利米勒跟拿俄米在伯利恒是相当有名望的人。怎么知道有名望呢？因为他的亲戚波阿斯是一个大财主，是一个大地主，他也有地，所以他们在伯利恒应该留下来跟伯利恒的百姓一同来奋斗，跟伯利恒的百姓一同仰望神，跟伯利恒的百姓一同来渡过难关。这个难关是暂时的，果然不久伯利恒又出产大麦，又出产小麦了，他真的不应该跑掉，他应该在那一边与百姓一同仰望神，一同悔改，一同来好好努力的，结果跑了。而且不是短期到摩崖，他是相当长期的，一去住了十多年。这十多年对他们的两个孩子来说也是很不好的，因为这两个孩子是在求学的过程，是从童年到少年，然后到青年，是信仰重要的奠基的时期，也是交友恋爱结婚的时期，以后果然就跟外邦女子摩崖女子就结婚了。那这真是神的怜悯，跟外邦没有信靠神的女子结婚，常常就会被影响，受到外邦偶像的影响。但是神特别怜悯，拿俄米真是一位近前，他有力量，有这样的恒心，把这两个媳妇带到神的面前。在这里我顺便提醒我们族内的父母一定要注意儿女的婚姻千万千万能够让儿女跟信主的结婚我不是说异族不可以信仰相异是很危险的异族的婚姻只要是基督徒都可以的跟外异族不信主异教的那是很危险的一般我们说你把一个不信的配偶拉上来很难，被他拉下去很容易，站在桌子上把人拉上来很难，被他拉下去是很容易的我们也见过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一个基督徒跟一个没有信主的结婚大半就变成不信主了以前在台湾常常教会里流传一句话 嫁一个死一个，娶一个死多少个啊？你们没有听过啊？娶一个死全家啊，嫁一个死一个，姐妹嫁给不信主的，嫁一个就死一个了。一个弟兄娶一个不信主的姐妹进来，他的儿子也不信主了，他们以后一家人都不去教会了，所以娶一个死全家。但是偶尔有例外啊，我们教会也有例外的啊，跟一个没有信的结婚，以后上帝怜悯，把对方带信主了，有的时候带的比自己还热心都有的啊。但是这一种太冒险了，太冒险了，我们原则不鼓励这个做法啊。教会增长不是靠这个办法啊，那靠这个办法将来是越来越减少，太危险啊。拿俄米他仰望神啊，能够把孩子带到主面前，而且他就真心要回去啊，回到伯利恒去，回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啊，离开已经定居了十多年的摩押，然后就回去。他知错能改，他不是一错再错，不管是自己的错，是丈夫的错，凡是错他就勇于改正，这就是对神的敬虔。那现在我要很简短的讲第二个重点，拿俄米特别蒙神赐福，除了对神敬虔，他是对人恩慈，对人充满恩慈。哪里表现出来？从婆婆善待媳妇表现出来。这么好的婆婆对媳妇这么好，真是难得啊。这个婆媳关系的不好是自古皆然，圣经里面我们发现啊，这个利百家，以撒的太太利百家，她最讨厌两个媳妇，那就是以扫两个媳妇啊。这以扫的两个媳妇是赫人啊，是没有跟他们信仰不同，犹敌巴什摩啊。利百家怎么说呢？他说因为这两个赫人女子，我性命都厌烦了，我不想活了啊。如果我的另外一个儿子雅各也娶这样的太太，我活得还有什么意思呢？他想自杀，想上吊了啊。以后打发雅各赶快到哈兰去娶他的兄弟拉班的后裔啊。自古以来婆媳就是很难的，在中国历史里面各位大概都知道啊，这个婆婆大难不好，不晓得为什么啊。一个很有名的，大概各位听过所谓的孔雀东南飞啊，这是现在古筝曲里面最有名的，所有学古筝都要弹孔雀东南飞，那就是一个悲剧啊，那是个悲剧。中国汉朝一个小官叫做焦仲卿，跟他的太太刘兰芝恩恩爱爱，两个人是郎才女貌，大家比喻像孔雀一对一样，这么好，这么美好。没有想到先生的爸爸，先生的妈妈，这个婆婆不喜欢，婆婆不喜欢，硬要把他们拆掉，强迫他的儿子来休妻，他的儿子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最后只好分开了。分开之后，这两个恩爱的夫妻说，我们再也不要结婚，我们就一生都不再婚，以后就分开。分开之后，男的女方家长都逼他们再婚，先是逼这个女的再婚，以后女的被逼得没有办法，就跳到井池水里面自杀了，跳下池自杀。以后这个先生听到太太自杀了，他就跑到树上上吊自杀了啊。以后就有这样的美好的哀怨的诗，有人写了，就叫做孔雀东南飞啊，五里一徘徊，讲他们两个何等恩爱，以后命运被拆散了。哎呀，中国还有这故事的，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了。各位听过这个陆游没有啊？宋朝爱国诗人陆游啊，也是个才子啊。不讲了，不讲了，没有时间了啊。 自己回去看了、啊、他以后写的这个钗头凤啊，哎呀，里面真是哀怨的不得了，也是被婆婆拆掉了。好，我就卖关子不讲了啊。这个婆婆跟媳妇会好的太少了，或者说岳母跟女婿好的也不多啊。这些姻亲的关系啊，若不在族里面，真的不会太好的。我听过一个故事啊，说啊，有一家人跑去圣地旅游，圣地旅游，一家人是什么呢？一对夫妻，然后啊，这个岳父岳母啊都去了，欢喜快乐，到耶路撒冷到处看完之后啊，啊很高兴，但是这个岳母身体本来就不好，没有想到到了耶路撒冷生病了。生病之后没医好就死在耶路撒冷，这个岳母死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那边的殡仪馆就接手了，然后就问他们，如果就在耶路撒冷埋葬的话200块美金，如果要把他送回美国，我们包机啊，到美国来埋葬的话5000块美金，请你选一样啊。结果这个女婿就说了，哦，这样子吗？啊，我选5000块美金啊！哎呀，他们就说你真是一个好女婿啊，真是这么难得爱你的岳母。他说不是哦，我听说从前有人埋在耶路撒冷又复活过来了，我可不敢冒这个险呐、啊，我要出5000块钱。常常婆媳之间啊，岳母女婿之间真是很难的。真是很难，若没有主的恩典怜悯，恐怕我们都很难相处啊。但是我们发现这一个拿俄米，他真是对人有恩慈啊。他可以跟他媳妇路德说啊，跟他媳妇这个俄尔巴说，你们跟我回去啊，跟我回去，美其名是什么呢？从一而终啊，跟你立一个贞洁牌坊啊，你们不要再嫁了啊，你们都是很好的女孩子啊，跟我回去啊。他私底下呢，可以说是你回去就要照顾我了，我年纪老迈了，那谁养我呢？谁照顾我呢？啊！但是他说你们回去吧，你们都回去，一点没有强求他们要回去啊。然后他告诉女儿说：“你们走吧，你们走吧。如果拿俄米是个坏的婆婆，恶婆婆。”那这两个媳妇啊，一定马上接受了，立刻接受了，恭敬不如从命，我们走了啊！那赶快开感恩聚会啊，庆祝大会，得到真的解脱，得到自由了啊！没有想到这两个女儿都不肯走啊，婆婆要她走，圣经说他们就放声而哭啊，啊，就大哭了，不肯走啊，不肯走啊！这真是了不起的一个岳母。这真是了不起的一个婆婆，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姻亲关系。为什么？因为拿俄米心里面真的敬畏神，他的心里面真的认定神，他对神的信仰的美德能够活出来啊。虽然俄尔巴后来回去了，但是路德说啊，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除非死能够让你我分隔。你就看到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婆婆啊！因为她什么都没有，路德干什么跟着她呢？两手空空，我是满满的出来，空空的回去啊！她现在没有光明的前途，没有财富，没有享乐，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有属神的美德，那个属神的美德，那一种属灵的事情，让路德羡慕。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要这个，我要这样一种地上所没有的。他就跟随拿俄米一直回去了，拿俄米也实在继续为路德着想啊，就为路德盘算啊。不过最后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其实神在为他们盘算。路德拿俄米回到了伯利恒，没有主动去找波阿斯，他的亲戚很有钱呢、啊， 大财主、大地主，他如果开口去向波阿斯求什么啊，波阿斯会答应他的。但是他没有做啊。路德跟拿俄米说：“我现在去捡麦穗啊，看看我到哪一家就去哪里捡吧。”拿俄米说：“你去吧。”啊，圣经有两个字，各位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刚刚读的时候，拿俄米就出去捡麦穗。以后两个字说他到了谁的田里面，两个字是什么？恰巧啊，太有意思了啊。拿俄米不知道波阿斯的麦田正在捡麦穗在哪里，路德也不知道，路德就去捡了。他一去就恰巧，请大家想一想，这是谁的作为？神的作为。所以神在后面看的，神都知道这一切。一个人真的虔诚敬畏神，一个真的恩慈去待人，神也要用恩慈怜悯来对待他。所以这么巧，恰巧以后路德就跑到波阿斯田里面，以后又恰巧另外一个更近的亲属不要来买赎他们的产业，以后神就预备了波阿斯。有的研究圣经的人说，波阿斯很可能是不久前啊，妻子过世了，所以是一个官夫，以后就娶了年轻的寡妇，以后就成了一个美好的家庭，以后神就预备了近前的后裔，神就预备了大卫。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以后大卫就后代耶稣的肉身从大卫后裔而来，神就特别赐福他。历史上许多许多人名字都不见了，拿俄米的名字留在圣经的里面。到今天为止，犹太人纪念拿俄米，纪念路德，每一年到了收大麦的时候，那就是五旬节，快到了啊！每一年五月的下旬，就在这个时候，五旬节快到了，在这五旬节的时候，他们都要诵读圣经的一本书，请大家告诉我哪一本书？路德记。到今天为止，犹太人他们常常纪念神在背后掌管。无论你是在什么境况，在苦难中、挫折中、悲哀中，不要忘记神。神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到了他的时候，他会让你从苦境转回。亲爱弟兄姊妹，神的爱比母亲的爱还更大。我们想到拿俄米真是一位特别的母亲，她满了爱，满了恩典，但是也要想到在天上的神是超越过母亲的爱，在为我们规划、为我们筹算、为我们安排。你的道路、你的人生大胆地交给他，回到他的面前，他必负你的责任。愿神赐福各位弟兄姊妹。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啊，感谢你借着拿俄米的事迹，我们不但想到她是怎样的母亲，我们更想到你那超越母爱的大爱。愿我们也都有坚定虔诚的心来信靠仰望主，也让我们从你产生对人良善恩慈的心。好，我们经验也从你领受你的良善恩慈。愿你赐福在座每一位，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